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
好，今天呢跟大家讲个故事啊。那么人的一生啊，实际上呢在很多的故事当中啊都会有所解释。我们人的一生啊是功过相杂的，就是因为又做了很多善事，然后呢又做了很多的恶事，叫功过相杂。那么每个人为什么会有悲欢离合和苦乐，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功过相杂，也就是说你一生，你的前世，你的今世，你做过很多善事，也做过很多的恶事，所以你今生会得到很多的恶报，也会得到很多的快乐啊。功过不能抵的，都是你自己所造诸恶业和诸善业的果报啊，并非只是一种因缘，而是各种业缘的集聚啊，善缘呢，恶缘呢，哎呀，嫉妒缘呢，哎呀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嫉妒别人，那么他嫉妒缘，恨就是喜欢恨人，生出来就恨，恨到死了也恨，所以这种叫恨缘，所以各种业缘的啊汇集。这里有个故事啊，一时就是当时啊，佛在舍卫城。当时呢，舍卫城呢由圣光国王掌管，鹿野原由梵师国王执政，就是两个国家。这个两个国家呢，因一些矛盾呢，就开始呢交兵作战，双方呢伤亡惨重，两个国家呢善缘越来越少。有一次呢，梵师国王呢统领着车啊、马呀、象啊，还有部啊，就是军队啊，往舍卫城进兵啊。当时印度啊打仗，在康丹河边呢安营扎寨啊。刚刚扎寨不久呢，圣光国王呢就闻讯啊，知道了，哎呦，他们过来了，都打了，马上就率领着精兵前往迎敌啊。那么双方呢势力相当，差不多。打得难舍难分的啊，一直僵持不下。此时呢，梵师国王的王妃啊，生下了一个非常端庄的女孩，王宫上下鼓乐齐鸣庆贺啊，这个王女的降生。圣光国王得知此事之后呢，心想了，哎，我们与梵国啊，交战这么久，前景呢也不乐观呢，因为我们两方都是进退两难呢，因为差不多嘛，倒不如借这个女孩子呢，我们来和亲啊，这个缓解两国的关系啊。如此决定之后呢，他们就派特使呢到梵师国前去求婚。祈求梵师国王将刚生下的王女许配给圣光国王做王妃啊。现在大家知道王妃了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过去古时候啦，只要你生出来，他就可以许配给别人的。过去呢，在古时候呢，还有一种呢，叫指腹为婚，还没生出来了，就止住。这个孕妇的肚子就说，如果今天这孩子生出来了是男的，就娶我的女儿，如果是女的，就嫁给我的儿子，就叫指腹为婚都有啊。 那么生出来这个女的，而且是王女，她就说要配给的这个圣光国王。那个梵师国王知道了圣光国王的心意之后呢，他也有台阶了，正好找个台阶下，心想两国一直打到现在啊，这个敌我损失都非常惨重啊，既然他提出来联姻，就是我们说今天婚姻不战而和，哎，正合武意，大家就算了，就告诉来使，非常愿意圣光国王和亲啊，就跟他认亲。从此呢，两国化干戈为玉帛，成为友好的邻邦。啊，这都是印度当时的一个故事啊。那个梵师国王呢，为王女呢就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。取名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的降生呢，平息了战争，啊，战争不打了，所以举国都安宁了，所以就给他取名为安宁母，母亲的母，安宁啊，安宁母。那么以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喂养长大。因梵师国王呢，这个不久呢，这个王妃啊又生下来另外一个男孩，他的相貌呢也是非常的庄严。他们呢就给这个男孩呢又取名为叫安宁，也同样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喂养他。这个王子呢就犹如莲花一般的很快的长大啊。那么没想到呢，就是这个姐弟两个亲密无间了，亲密无间，好像一刹那都不愿意离开。那个安宁母呢已经长大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圣光国王准备将她迎娶回国，因为过去讲好嫁到他们国家去，就专门派人请求梵师国王。梵师国王说啊，既然圣光国王已有此心意，那就选良辰吉日举行婚礼吧。按照选定好的日子，那么圣光国王亲自到了鹿野园去迎接安宁母。回到舍卫城之后，以本国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安宁弟弟因为找不到他的姐姐了，突然之间姐姐嫁出去了嘛，就问父母说姐姐哪去啦？那梵师国王说姐姐去了圣光国王那里了。不要啊，我也要去啊。那弟弟就闹，父母告诉他你姐姐已经成家了，她去是婚姻，你去干什么呢？你是我的王子，以后要继承王位，料理国政的，你是不能去的。虽再三劝阻，但是这个男孩子天天吵闹，非要到姐姐那里去。后来圣光国王就告诉梵师国王，让安宁来吧，我可以同等对待他姐弟两个的，就是我会对他姐姐和弟弟都一样的啊，在皇宫里边。凡是国王无奈，只好将他呢这个弟弟呢送到守卫城，跟他姐姐呢在一起团聚。圣光国王呢就教他一些骑马、射箭呢等精通国外各种的这个本事。可后来呢，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安宁呢变坏了，经常到妓院等100多个不如法的行为。这个时候呢，安宁母和圣光国王再三劝他这个兄弟，叫他不要这么做，但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万般无奈，他们只好派人告诉梵师国王安宁的种种不良行为。梵师国王呢，三番五次的就叫这个儿子就叫他回来，告诉他你不要如此肆意放纵自己，你身为王子，以后要继王位料理国政的。但安宁既不愿意回宫，也不听父王的教诲，仍然一意孤行。后来梵师国王只好宣布与他脱离 父子关系，而圣光国王也因为他行为极不如法，就把他赶出皇宫，身无依处，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就在市井混生活，实际上就是到处流浪。有一天他回到皇宫，要进宫想看看他的姐姐，但无论怎样，卫士就是不让他进宫。他升起了大嗔恨心，一言不语地向宫内看，看见姐姐正和圣光国王在凉台上弹奏琵琶。这时候安宁顿起杀心，他拿起弓箭，张弓就向圣光国王射了一箭，但是因为太远了，他只是射断了琴弦，琵琶落在地上，国王惊慌失措地转身逃跑了。圣光国王愤怒以及心想，这个安宁居然要杀我，我真该马上把他杀了，但他毕竟是梵师国王的王子啊，杀掉他恐梵师国王不悦。他想了一想，应该在法庭上判案定罪，给他处以死刑。圣光国有一个规定，小辩论，就是他们国内有辩论会啊，其实就是一种召集大家开会啊，吹两个海螺极重，所以过去的国家很小的啦，一个邦一个邦，现在讲起来一个邦。大辩论呢，不但要吹海螺，还要击大鼓，大鼓，咚咚咚啊！当时呢，国王就命手下的人吹海螺、击大鼓，集中舍卫城的大臣和所有的官员，都要把安宁带来与国王辩论，实际上就是判刑之前，像现在讲起有个大辩啊，很多的老百姓都来了，安宁呢最后输了，因为他犯了100多条法律，按照当时本国的规矩，给他的脖子上戴了一种花环，只要这种花环戴在脖子上，就表示已经被判极刑，就是要死刑，再交给刽子手，让凶手们呢带着去游街。这时候呢，安宁才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如法啊，生起极大的后悔心，他独自哀嚎，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来救救我呀，救救我。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要死了，很痛苦。释迦如来具足无量功德和大悲心，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因缘。那佛陀很好玩的，佛陀经常，你看佛陀坐在那里打坐，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佛陀可以观世界嘛，经常看见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，他能够看到苦乐因缘为什么会这样啊。所以佛陀对众生的悲心啊，是刹那间都不会离开的。所以大家学佛的人要知道，你只要求佛、求菩萨、求我们观世音菩萨、求我们伟大的佛陀、求所有的菩萨，菩萨的大慈悲心是刹那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啦。所以大家要学会求菩萨了。世尊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呢，当时呢就观知调化安宁的机缘已经成熟了，就跟他的弟子们说，来弟子们，我们着衣钵去城中化缘吧。佛陀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就叫大家弟子跟着他一起去化缘。那么佛陀呢正在往前面走，正在游街过来的安宁很远就看见了佛陀， 一看见佛陀，他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啊。所以我们看见法师啊，要升起欢喜心的，因为有法师的地方，就像看见师父一样，有师父来的地方，会有喜事，会有好的正能量来的，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立即上前恭敬顶礼，祈求世尊，他就跪在那里说：“啊，慈悲的佛陀呀，能否再给我一次生命啊？请您救救我吧！”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世尊非常慈悲，他就对那些刽子手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杀他，放了他吧。”佛陀就说这个话，佛陀很慈悲啊。那些凶手们呢，为难地对世尊说：“请佛陀您想一想，我们都没有两个头，如果有两个头，我们可以放他。”现在我们放了他了，我们的头就没了。世尊就告诉凶手们：“好，我去见国王，在我没有见到国王前，请你们不要杀害他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你。”世尊啊，找到了圣光国王说：“大国王，请你放了那个罪犯吧，不要杀他了。”具信心的圣光国王，因为当时的国王啊，都对佛陀特别的尊敬，他们就说：“世尊啊，他犯了很多罪啊，理应处死啊。但是如果您能赦受他，他也愿意出家，那我们就放了他。”世尊答应国王说：“好，那我就赦受他。”因为过去啊，在印度古国啊，这个对佛法的尊敬，那是非常非常那大的。只要出家了，所以过去说出家可以免死罪嘛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出家了，你就不在人间生活了，是这样。之后呢，世尊呢，就将他带回经堂，替他剃度。并这个受戒传法，没想到呢，安宁呢自己也是非常的精进修持，因为缘分到了，而且很快呢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。这里面有个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，就是说想通想明白了，他只要做十善业，永不再做恶事，他就免除三界轮回。这个时候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的比丘啊，佛陀边上的比丘啊，他的弟子啊，就问了：“世尊，安宁太子做了种种不如法的行为，临行时是世尊你救了他，度他出家，并使他证得了罗汉果，请为吾等宣说前后因缘吧。”“是啊，佛陀啊，说说前后因缘吧。”世尊就告诉诸比丘说：“诸位比丘，不但今世我救了他，度他出家获证罗汉果位，而且前世我也曾经救过他，使他得到了四禅五通啊。”“哦，佛陀，你赶快告诉我们。”“在很早以前，印度鹿野原有位昌启国王，在他的国中有一个恶人，做了很多不如法的行为，后来准备把他处以极刑。凶手正准备杀他的时候，他心生恐惧，祈求呼喊救命。当时鹿野原附近有一位大仙人，具足五种神通，见到他非常可怜，很想救他。恶人见了大仙人，就恭敬顶礼，祈求救命。”“仙人啊，你救救我呀。”仙人就让凶手把他放了，别杀他。那些凶手就是执法手就说了：“ 大仙人呐、啊，我们又没有两个头，现在我们不杀他，我们办不到啊。仙人想去跟国王商量，就叮嘱凶手说，在我没有找到昌启国王前，你们不要杀他。凶手们就答应了。仙人就找到国王求情，国王说如果不杀他，你就必须带他出家。仙人答应了，就把这个恶人带到了森林当中，对他传授教言，他依教修行，得了四禅五通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跟大家做个解释，很多人前世有神通的，今世不一定有，大家听懂吗？你前世有神通，今世不一定有的啊，因为胎藏所蔽，就是隐蔽的蔽，胎藏，因为投胎了之后转世了嘛。像安宁前世，他虽然得了四禅五通，但是他今生被绑起来游街的时候，他就根本不可能显示出他前世的那个四禅五通啊。世尊告诉比丘们，比丘们，当时的仙人就是现证菩提的我啊，这佛陀当时就是大仙人。恶人即今安宁太子啊，昌启国王就是今天的圣光国王啊。以前是在他临行时我救了他，佛陀说他救了他，使他修得四禅五通，现在也是在他临行时我救了他啊，佛陀救了他，使他证得了究竟涅槃的罗汉果位啊。那么很多的比丘就问了，请问世尊呢、啊、那他有何因缘安宁他今生转世到富贵的王亲国戚家里啊，圣像庄严了，佛令得度了，他又能出家获证罗汉果位了，佛陀您愿为演说前后应缘吧，佛陀啊，告诉我们吧。世尊复告曰，此乃前世的愿力，在贤劫人寿两万岁，就是时间嘛，就是一个历史时间吧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的时候，有一位僧众的十世缘，一生为僧众做事辛勤劳作，临终时他发愿，我一生出家为僧众做事，虽然我没有得到什么功德和境界，愿以此善根，将来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令佛欢喜，出家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的果位。这位执事员比丘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，因其发愿力成熟故，今生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，出家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，每一个人对菩萨的缘分，都是有根有缘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学佛不是今生的，都是自己多少世多少生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佛修行，不要碰到修行路上一点点的烦恼挫折就这么执迷不悟啊！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在人间路不通的时候要学会拐弯，选择拐弯，有的时候修行修到不快的时候要学会要看淡的啊，不要这么重， 过了就可以了，改了就好了。有的时候在人间，你的感情渐渐的慢慢的淡的时候，远的时候，离你去的时候，你要学会选择随缘。有一些事情在人间多承担一点，挺一挺，可能就过去了。有些害你的人，你咬咬牙，可能慢慢的就忘记了。有一些苦笑一笑，他就笑过了，笑了就过了，苦了就过了。所以修行人的一颗心，有时候伤一伤，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。坎坎坷坷的人生路，坦坦然然的随缘行。所以得意的时候，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淡；失意的时候，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开。千万不要过于的执着自己的某一个观点，而使自己在人间背上沉重的包袱和业障。所以我们经常说呢，个人业障自己背，所以不要去背上业障，学会勤修苦练，学佛缘呢，学习佛的缘分要勤修苦练，修成无上正等行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通想明白，一世修成才是我们真正回天的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呢我们这个白话佛法就讲到这里了，好，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。